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约翰一书三章一到十节，求上帝带领你我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从他而来的话语。罗伯特·亚伯勒在为约翰一书写的注释里边提到约翰一书第三章前边这一段的经文是要驱散上边所说的那分裂信仰群体的幽灵。约翰紧接着往下写，就是要驱散这幽灵。尽管对很多人来说，天下大乱导致天下大治，很多人认为恶也成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不少人喜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他们喜欢矛盾动荡，也制造各种纷争。但是对于属神的儿女来说，他们清楚地知道魔鬼是用暴力、谎言不断地掀起着各种腥风血雨，把人的灵魂好带入地狱。尽管教会不是江湖，但是他们却不断地一波又一波地把教会变成江湖，以恩怨胜过恩典，让同工变成同工，攻击的攻。当魔鬼开怀大笑的时候，老约翰非常严正的来提醒和劝勉各位。我们注意老约翰的口气，从第二章他的宣告到接下来他的劝勉之间，就让我们看见他的语重心长。他刚刚在第二章提到，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在教义上必须得接受主耶稣基督确定无疑的道成了肉身，坐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凡是在基督的神人二性和三位一体教义上有偏差的，一定是异端邪说，会把人的灵魂带入败坏和灭亡。但是接下来老约翰又再进一步的强调，真正的教义不是一种抽象的教条，只是头脑中有认同就可以了。D.A. 卡森在新约导论中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梳理了众多对约翰一书的讲解，然后来提醒说，不管大家怎么样来研究约翰一书，基本共识大家还是看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老约翰特别的认定，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既有教义上的规正，也要有公义和爱的确证。由此一个属基督的门徒，他归属于神的国度，要在这国度中深入的委身，透过公义圣洁的生活和爱看得见的人来显明他们是真的跟随基督的。也就是在约翰的整体视野中，这不是分开的，不是零碎的，也不是一段又一段的，甚至不是一个又一个记号而已，而是整体的。一个真跟随耶稣的，他必须认识耶稣是谁，从而他能够真的借着公义圣洁和切实的爱 显明是跟随耶稣。我们今天看见在末世的时代越演越烈的这样一种头脑与生命割裂的倾向，不少人抡着改革宗神学的大棒，不断地来训诲教导着别人，但是他们连一根指头都不动。正如耶稣批评法利赛人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肩上，不断地指责别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自己呢，从来没有真正的花任何精力时间去爱过别人。他们整天整天的陶醉在朋友圈的刷屏和自以为属灵的各样的状态之中，从来没有过真正开放过家庭，也从来没有过走出自己的家门去走入别人的疼痛、幽暗与悲伤，在他们的祷告中也没有真正切实的为别人代祷过。但可悲的是，这些人还自认为是基督徒，但他们已经把基督教的名声给搞坏了。所以老约翰在这里特别来提醒，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荣耀尊贵圣洁的身份。因此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就应该显出我们珍惜儿女的身份，照着基督为人洗脚为人流血那样一条牺牲受苦之路去行，而不是来过一种自以为意但是又无知愚昧的生活。当然在这里老约翰也特别来提醒，一个真正的过义和爱的生活的人，他们不会再沉浸在罪中，因为罪与律法互不相容，罪与基督的工作互不相容，罪与圣灵重生和成圣的工作也互不相容。透过这三个方面，老约翰来提醒，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必然是与罪决裂的人。尽管这段经文很难解释，但是约翰真正的意思仍然是清晰的。约翰在这里说信主的人就不犯罪，正确的看法必须参照原来的希腊文时态。在这段经文中，所有跟罪有关的动词都是现代式，表示一种持续习惯性的行为。换言之，约翰所指的不是偶然犯罪，而是指固定的持续模式的犯罪行为。信徒有时候会犯罪，甚至有时候是故意犯罪，但不会习惯成性持续不断的犯罪并停在这样的犯罪状态，拒绝别人一切的劝告，无论到哪里都一贯的显出这样一种顽梗自义的生活方式。当圣灵吸引罪人归向神，使他们重生，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就成了新造的人，可以顺服神的话，跟随基督，拒绝世界的试探，在生活中展现出公义和爱的果子。其实这些都是基本的新约的真理，正如耶稣说，若有人要爱我，必须听我的话。主耶稣也鼓励我们必须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好荣耀天父。所以约翰一书一贯地提出各样测验的标准，来让我们看见凡是真正信的必然的会行在光明中，因为神就是光。 他们会持守在神的恩约和恩怨的全体中，他们会顺服公义圣洁的生活，也会透过爱极其不可爱的人来爱看不见的神。不少时候，当我们在服侍、在委身、在跟随中有压力的时候，我们世俗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的担子变轻，让我们的服侍减少，让我们尽可能的去远离引起我们艰难的各样的事情。我们以为这些事门了，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过圣洁生活，岂不知这正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正是让人过一种最少主义的轻松容易的生活。当然我们的主恶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在顺服中有真正的喜乐。当一个人拒绝了蒙神的召唤，该服侍的时候不服侍，该起来的时候不起来，该担当神的不担当，他必然的会活在罪疚和神的谴责中。因此圣经才提醒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当然哪怕我讲到这里，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根本不会听，有一些人听了也会撇嘴，但是我仍然不愿意做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各位，真正的跟随主是要进窄门走窄路，这尽管艰难，但是担的恶仍然是容易和轻省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有了他的作为，他已经除灭了魔鬼的作为。魔鬼就是借着律法来捆绑、控告和约束各样的人类，以至于把人引到罪和死的罗网中。但是基督显现已经除灭了这样的作为，而且圣灵借着他大能的运行已经让人重生。因此在这里老约翰说，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在这里上帝的道原文直译是上帝的种子，所以在这里这道是使人重生的上帝的话，也是指圣灵住在信徒心里，使他们有重生和改变，有成圣和向神的仰望。由于圣灵是借着上帝的道使人重生，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道借着圣灵的工作住在信徒心里，所以信徒在性质上就已经属神的儿女，他们就不再惯于犯罪，因为他们的内心已经被圣灵更新和改变。他们知道罪违背了神的律法，也得罪了这一位圣洁、公义和慈悲无限的神，所以他们不愿意让这一位买他们的主伤心，从而就不愿意来过一种冷漠、自私、自我中心、最少主义的生活。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听不进去呢？说到底，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女，因为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于上帝，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约翰回到这样的见证层面，提出检验一个人信仰的真伪，一定要看他实际的生命状态和实际的生活样式，而不是单单靠他们自我的宣称。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面对人性的自欺、罪疚与黑暗，靠着主的恩典得胜，能够使人走出人性幽暗，结束这江湖恩怨困境的恩典和真理，才称得上真正的伟大。但是多少人对世界和人性的黑暗 干脆闭上眼睛，甚至用权力让人恐惧，以刀剑为上帝，到最后证明他们的失败与脆弱。但是上帝借着基督、圣灵和圣道以显明其作为，好让跟随他的儿女欢呼和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基督显出你浩大的作为，并借着圣灵重生你的百姓，让他们过圣洁、感恩、爱的生活。求你来继续恩待，也斥责那恶者，让你的教会不要变成充满恩怨的江湖。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